弟兄姊妹们，大家好。你们早上心中有没有喜乐？有没有对另外一个人笑过？有。昨天睡得好睡不好？早上吃饭吃饱了没有？吃饱。台湾清华大学赖建国教授说了一句非常有名的话，就是他的孩子来问他说，爸爸，老师要我们做一个 project， 就是让这个孩子是五年级，小学五年级的孩子来访问他的爸爸，说，请问爸爸，你这一生的愿望是什么？赖教授他说，很简单，吃得下饭，睡得着觉，笑得出来。这个在 internet 上面出现，引起许多的共鸣，因为每个人的愿望似乎不只是这么简单，吃得下饭，睡得着觉，笑得出来，连个孩子都有的东西。然而赖教授有了人生的阅历，知道说这其实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然而早晨大家都笑得出来，都吃得下饭，睡得着觉，可见主的恩典多好。这应该是我们每个人都是很自然的事情。昨天主席介绍我说，我有八个孙子，这是一件不是一件太难的事情。难是难在八个孙子都能够在一起，这八个孙子是三个孩子所生出来的，老大、老二、老三。那么他们生了八个孩子，都在 Boston， 住得也很靠近。前年照了一张相，这张相是这个样子的。哦，这个稍微有点点 distortion， but that's okay。 介绍一下，那么这是老三的老大，老大的老二，老大的老大，老大的老四，老二的老大，老二的老二，老三的老二，老大的老三，搞清楚了啊。我的老二有几个孩子？两个。这一个老大的老四吗？没听见吗？这是老三的老大，这是老大的老三，这有对称在里面的。我们今天早上来思考一个蛮严肃的问题，就是试探的面貌。昨天我们看见在伊甸园里面，夏娃受试探，亚当受试探，是用蛇的形式出现。蛇，圣经里说耶和华所造的动物中间呢，蛇最为狡猾，蛇是耶和华造的，耶和华在他所有创造的里面看为甚好，记得这些啊。所以在这整个试探的这个故事的中间，撒旦不出现，他整个都不出现。是后来嘛，我们读了创世纪，读了这个启示录之后，重新把古蛇拉出来，那是在语义性代表性的提他。然而在伊甸园里，那条蛇耶和华所造的，他所造的甚好的东西之一。然而这样东西却带来整个人类极大的一个祸患。今天我们继续讲下去，今天比较容易讲一点，因为有这个东西在这里，所以我只管讲就好了。那么我们还是照做昨天的规矩呢，先念一段圣经。那么如果你们把圣经带来，可以翻到在创世纪第四章，昨天我们看到创世纪第三章 今天往下再翻一章，就讲到说，当罪进到人间之后，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有什么样事情发生了？它的效果效应是什么？创世纪第四章一开始这样说：有一日，那人和他的妻子夏娃同房。在原来的文字就是有一日，那人知道他的妻子夏娃，这个与他同房这几个字是因为后面生孩子的关系。在旧约的里面，知道出现的时候常常是代表一个非常亲近的关系，亲密的一个认识。知道，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是知道同个字，是一个非常亲密的一个认识。有一日，那人和他妻子夏娃同房，夏娃就怀了孕，就怀孕生了该隐，便说：耶和华使我得一个男子。又生了该隐的弟兄亚伯，亚伯是牧羊的，该隐是种地的。有一日，该隐拿地里的出产为供物献给耶和华，亚伯也将他羊群中头生的和羊的脂油献上。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这个看中看不中跟对这两个供物的描述是有关系的，一个是把地里出产的献上，另外一个是把他羊群中间最好的献上，头生的和最好的和羊的脂油，只要这是羊献上东西是最好的。要神看中看不中，夏娃因为没有看中这个该隐，该隐就大大的发怒，变了脸色。耶和华对该隐说：你为什么发怒呢？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呢？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你门前，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好不好，道德进来了。善恶是人现在要知道的事情，人他能够分辨善恶之后啊，他能够分辨了。神也告诉他说：你如果行得好，好不好不是你觉得你行得好不好，好不好总是我的决定。如果你行得好，你就蒙悦纳，你如果行得不好，罪就伏在你的门前。罪这个字这里出现了。那么第八节，该隐与他的弟兄亚伯说话，这句话原来的意思说，该隐对亚伯说：我们出去说话 OK， 我们到田间去说话，我们出去谈谈， Walk with me。 该隐与他弟兄亚伯说话，二人正在田间啊。那么我刚把上面这句话用英文 translate， 其实比较准确一点，该隐邀请亚伯到田间去说话，这是个 pretense。该隐打他的弟兄亚伯，把他杀了。第九节，耶和华对该隐说：你弟兄亚伯在哪里？上一节上次我们昨天停到哪里，耶和华来问说你在哪里，人躲起来。现在第二次又出现，当神与这些人见面的时候呢，同一个问题又出现了，叫做人当最近来的时候，人昨天我们也提到这个概念，向神隐藏，人跟人之间出了问题。现在是具体的看见这样的事情，不再只是一个概念似的。神告诉他们两个人啊，他的这两个人的父母亲说 What's going to happen， 现在正式要发生在他们身上了。你的弟兄在哪里？他说我不知道，我岂是看守我弟兄的吗？这是今天所要念经节的第一段。第二段经节我是比较用多一点的时间来讲，因为第二段的经节讲到一个很具体的例子，讲到说罪怎么样进到人的当中。罪啊，上一节上面讲到罪怎么样进来，下面看见罪怎么样在人的心中工作。我把经文印在这里，所以大家可以看得比较清楚，因为我需要解释一下这些经文。在撒母耳记下第十一章里面，那么前面就是几节几节在里， 所以你们回去可以记得，或者你们在圣经可以看到，跟着看。过了一年，到列王出战的时候，大卫又派约牙是他的将军，率领臣仆和以色列众人出战。以色列众人，整个以色列人出战，他们就打败亚门人，这是他们的邻国，是在他们的东边。打败亚门人，围攻拉巴，这是他们的首都。大卫人住在耶路撒冷。一日，太阳平息，大卫从床上起来，在王宫的平顶上游行，看见一个妇人沐浴，容貌甚美。大卫就打发人打听啊，就差人打听那妇人是谁。有人说她是以莲的女儿，赫人乌利亚的妻子拔示巴。原文是一个问句，那不是这个人吗？啊，意思就是说，大卫啊，你认识他的，那个不就是乌利亚，赫人乌利亚，赫人不是以色列人啊，赫人乌利亚的妻拔示巴。大卫差人去将妇人接来，那时她的月经才得洁净，表示她没有怀孕。她来了，妇人来了，大卫与她同房，她就回家去了。于是她怀了孕，打发人去告诉大卫说，我怀孕了。我忘记把这个，让我 install 一个 remote 在上面，我就不用跑来跑去。至于他 work 不 work I don't know work 不 work 反了方向。次日早晨，大卫写信与约牙，这是隔了几节了，中间发生了一些事情，等一下会解释。这是要刚刚讲到啊，这个时候讲到这个乌利亚，乌利亚这个时候从前线回来，大卫希望乌利亚这个回到家里跟他太太过一个晚上。那么因为他太太怀孕了，所以呢，可是乌利亚却不去回到家里，大卫把他灌醉，他仍然不回去，大卫就把他派回前线，叫他带一封信去给他的将军。次日大卫写信与约牙，叫乌利亚随手带去，信内写着说，要派乌利亚前进到正是极险之处，你们便退后，使他便杀被杀。好，我们开始的时候有点点祷告，我们用主祷文来祷告，大家都熟悉的。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你们曾经好奇过说，为什么主祷文中间含着这样的一句，不叫我们遇见试探，难道有什么样的试探能够胜过我们吗？难道在我们里面的不是远远大于在世界上的吗？然而这是我们常常需要的祷告，日用的饮食赐给我们，每日赐给我们，这是每天的祷告，在每天的祷告的里面包含这样的一句，不要叫我们遇见试探。当我们遇见试探的时候，你知道你遇见试探了吗？你认识他吗？他是长得是什么样子的呢？我把它一起通通放出来，因为这是不需要这样子。Oops， 稍微讲一下这件事情发生的时间是什么样子。过了一年，哪一年？ 不太清楚。直到大卫那个时候他在耶路撒冷作王，一般的学者对于大卫那个时候的情形是说，他是在他，我们知道他30岁的时候在希伯伦作王，圣经里记载了他做了7年王，再多一点点，然后呢他就到耶路撒冷，所以他37岁到了耶路撒冷。到了耶路撒冷之后呢，可能作王10年的时间，因为跟当时的战事情形有关系，大卫打败他所有邻他的国，比他四周的国家，使他们臣服，只有亚门人还没有臣服。所以那个时候他们打仗，打仗谁打仗呢？打仗的人跟种田的人是同一批人，都是男人，男子汉，对不对？所以呢他是冬天的时候啊，秋天的时候，就是在巴勒斯坦秋天的时候呢，是开始种麦子的时候。所以秋天的时候呢，所以秋雨春雨嘛，秋雨下了种麦子，种了麦子呢就要种田，种完田之后到春天呢就收割，收割完了之后去打仗，懂了啊？那一年是什么时候呢？大概是也这个时候是因为这场仗打完之后，所有四周的国家都服大卫了，所以大卫大概是在耶路撒冷作王10年之后左右，所以那个时候他大概45岁到50岁之间啊，大概45岁多一点，45岁50岁之间。这个时候呢，是什么时候呢？大概是主前九百九十几年啊，991、992、990这一代。这一代是什么的一代呢？就是中国西周开国不久，西周还是我们现在有点神话状态的里面啊，周武王开国，商周建立周国，然后他死了，皇帝传给成王，然后在周朝传的时候先传兄弟，然后是不是直接传给儿子的，等他的儿子穆王做皇帝的时候呢，就是其实就是开国之后一代嘛，对不对？穆王做皇帝的时候呢，这个穆王呢他的时间是跟大卫差不多的时间，他们两个做王时间差不多的。所以我们想说中国是什么时候呢？中国是周穆王的时候。周穆王是干嘛的？那为什么提他呢？因为周穆王这个人很有名气，他做王时间很久，他最有名的事情呢是跑到西边去啊，去跟一个西王母见面，叫做神女，在瑶池相会。瑶池是在唐诗中间常出现的了。瑶池相会就是穆王跑去见西王母。为什么去见西王母呢？因为西王母有长生之药，所以他那里要，可是穆王在比较东边啦，要到西边那么远的地方去，所以他的马车很厉害，他有8匹骏马，他的马日行3万里，这是中国的记载。现在我要给你看说，圣经现在的记载跟中国同时间对于皇帝的记载中间的差别。这匹马呢，每日呢可以跑8万里，所以你看李商隐还特别写了一首诗，提到瑶池为题，他说啊，后面两句他是这样说，他说八骏日行3万里，八个骏马每天可以跑3万里，穆王何事不从来。这是有点讲他们也许有点恋情在里面，怎么穆王啊，你怎么不来了呢？到底什么事情不来了呢？这样读这个是读得不准。为什么？因为穆王去不是要去谈恋爱的，穆王去是要找长生不老之药的。现在为什么不来了？因为死了嘛。穆王何事不从来、所以这是当你要看整个李商隐这首这个唐诗里面就可以看得比较细一点。不过说来，这是中国人这个历史，那个时候还是这种怪鸟大鹏这种世界的里面，圣经里记载非常的细了，记载的非，你看我们刚刚读的这段在撒母耳记下这段圣经写的多细。所以这个事情发生呢是在主前九百年九百九十年左右，主前九百九十年左右。 大卫在这里犯了他一生中间一个非常严重的罪，这个罪使得他整个英明都败坏了。发生的时候是大王大卫他国势最强盛的时候，是他的事业到顶端的时候。这个时候甚至于当列王出战的时候，他不必去打仗了。从前打仗列王出战，皇帝带兵。为什么皇帝带兵啊？因为将军打赢之后回来就要做王了，所以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所以将军派出去有问题的。所以呢，除非你的国势非常的稳定，你也不敢随便把将军派出去打仗。皇帝尤其呢当时小国家，当然皇帝出去打仗，所有人都是皇帝出去带着走的。皇帝是整个国家的领袖，他们精神的领袖，他们军事的领袖，就是他们的领袖。所以打仗这么重要的事情呢，当然皇帝要跟着去。但是这个时候大卫王他的国势跟别的小国家已经不大一样了，他已经是大国了，大家派一个月牙将军你去打，他不必再去了。这是他国势最高峰的时候，发生这个罪进到大卫的生命里来之后，刀剑进入他的家，他的儿子强奸他的一个女儿，亚撒龙他另外一个太太的儿子杀了这个他这个哥哥，然后他叛变，大卫逃亡，这他有十年的时间，最后差不多十年时间，整个圣经里面记载大卫做什么事情，就已经是 quiet。生命到了巅峰，最近来，我们不再看他还有什么更多的成就了。这是整个历史的大的背景，在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那么，哎呀，这个名字麻烦的，下次我就一个老老实实来好了。过了一年，在一般的圣经的翻译，英文的翻译不是过了一年，是春天的时候，是第二年的春天。春天的时候，刚不是跟人家讲过了吗？打仗是春天出去打的嘛。那么过了一年是指说第十章里干的事情。第十章干什么？就是大卫跟亚门在打仗。为什么去跟他打仗呢？因为在那个时候亚门虽然还没有服大卫，但是那个国家呢跟大卫关系很好。亚门王死了，所以大卫派一个使者去慰问，结果那个人一看说他的儿子即位之后，说这个以色列人来不怀好意，大概是要做奸细的，所以呢就羞辱他，把他切了一半，胡子剃了一半赶回去，那么对于以色列人是极大的一个羞辱。所以大卫就很生气，说我和你好意来慰问你们，你们这样羞辱我们的羞辱使者，就是羞辱大卫了。所以呢亚门也知道说一定打仗了，所以就把亚兰人一起联军，列王出战，最好多王在里面的，所以呢就跟亚兰人一起联合起来要跟大卫来打仗。可是虽然他们联军打不过大卫，一败涂地之后，亚兰人呢就不干了。亚兰人就说跟大卫说我不跟你打了，只剩下亚门人在他自己的国都的里面，在里面守在里面不服。所以到第二年春天呢，列王出战，现在呢又要打仗了。列王出战是一个普通要打仗的一个词句。到列王出战的时候，大卫又差派约雅，这就是上次打仗的将军了，所以又臣仆和众以色列人出战，他们打败亚蛮人。这时候军事非常顺利，大卫在宫中都是好的消息，非常得意的时候，这是一个皇帝亲生的情形，神也爱他，百姓也爱他，真是他年龄四十几岁，真是不得了的时候。 That's when it happened。 拉巴
爸爸不出来，爸爸在这里，耶路撒冷在这里，中间距离大概是40几公里，40公里左右。所以快马呢，一天可以来，一天可以到，所以不是隔得太远。走路呢，骑马呢，大概2天的时间，其实是不需要了啊，40里嘛。那么耶路撒冷，大卫在耶路撒冷打仗，在这个地方，春天，一年最漂亮的季节。我个人固然是比较喜欢秋天，但是春天呢，在我们家也代表一些特别的意义。尤其呢，你晓得，在 New Jersey， 我们从前是住在Clinton 附近，那里有一条河是我们所谓的 Blue Ribbon Trout Stream， 就是 Raritan River 的 North Branch 到 Clinton 这一带来，那是有名钓鳟鱼的地方。你钓鳟鱼就知道有名，不然的话你就不知道很有名，就是钓小河。在这个小河里面呢，我们就去到Walmart 去买一个钓鱼执照，一般执照今年是20块5毛，你要钓鳟鱼的话 trout 再加10块，所以呢就买个 stamp 放在你的执照上面去钓鳟鱼。为什么要钓鱼呢？因为我们家的老大呢，他虽然很聪明，像他妈妈一样过目不忘，记性好得不得了，可是呢就是因为他事情一看就记得，一看就知道，所以对什么样事情都觉得容易，不能深入。我有足够的经验知道说，不是你知道的多快在看，是你到底想的多深才重要。所以要教他呢，说你啊不要这么心急，我其实也是个非常心急的人，教他说你不要心急，慢慢沉下心来，慢慢了解更多一样事情呢，你要能够深入。那么讲是一回事，怎么样这个孩子能够沉下心来深入呢？教他钓鱼啊！你们做太太的，如果没有看见你丈夫钓鱼的话，你绝对不会知道你的丈夫是何等有耐心。钓鱼是训练耐心最好的一样事情，沉着盼望，沉着耐心去钓鱼。所以我教他钓鱼，钓鱼不是说拿个鱼竿就去钓鱼了，钓鱼先要问什么样的季节，什么样的水，什么样的温度，钓什么样的鱼，在哪里钓，钓这种鱼应该用什么样的饵，是早上要钓的鱼呢，还是晚上钓的鱼。有些鱼要清早起来4点起床5点钓鱼的鱼，有些鱼是在午夜钓的，像 catfish 就是到12点到早晨2点之间钓的，各种鱼的性情不一样，这些我们不会知道，一定要去 research。 就是从前呢没有 internet， 现在简单了，从前呢还得花点功夫到图书馆里到书店里去买这些什么 fisherman's bible 来读，因为这样的东西读的时候可以拿来用的。那么用用看，如果不灵，再回来看看说别人怎么说的等等，对不对？好了，所以钓鱼这样事情呢，弟弟看哥哥钓鱼也有兴趣，所以大家都钓鱼，我们家都很喜欢钓鱼啊，都很喜欢钓鱼。钓鱼呢什么东西最重要？钓鱼的器具中间什么最重要？鱼钩嘛，对不对？姜太公钓鱼不用鱼钩，所以他不再钓鱼，所以他志不在鱼，对不对？他在钓人。你真要钓鱼的话，一定要有个鱼钩。鱼钩啊，是很厉害的东西哦。鱼钩让鱼一钩上就下不来的，它有倒钩在上面的。但是鱼钩你不能让鱼看见，鱼也不是那么笨去咬钩子的，所以呢鱼钩这个要让鱼致命，要引诱它把它拉上来的那个东西呢不能让它认识，所以呢鱼钩呢要藏起来。鱼喜欢什么呢？看你哪一种鱼， 比方说鳟鱼，鳟鱼非常喜欢 grasshopper 这个蚱蜢，说这个蚱蜢对鳟鱼而说就有点像 double cheeseburger。 有些鱼呢喜欢虾子，这里有只虾子。有些鱼呢喜欢 cheese， 这美国鱼不是中国鱼吗？各种不同的鱼呢喜欢一些不同的东西。 listen to you can do research， 讲看是哪一种鱼，不是所有鱼都喜欢同样的东西。那种鱼说牙牙乌鱼呢就钓个蚯蚓上去，那是 OK 的嘛。那么这里有一只虾子，鱼钩 key 在哪里？鱼钩要藏起来。 OK， 看起来 yummy yummy， 就是不能让你看见，要它致命的东西，因为它真实的样子是这个样子的。这是一个鱼钩，特别这种鱼钩呢是钓鳟鱼的，它的上面柄不长，它的倒钩看清楚了啊。为什么鱼钩一钓上的话，鱼是一般情形之下是下不来的，除非它自己拉破，或者是钩得不够深，以至于它可以脱钩。如果喜欢海这种喜欢海产的，这是用章鱼啊。如果在海里钓鱼呢，其实章鱼是很多鱼所喜欢的啊。那么把章鱼呢这样是它的一个脚扣在这个钩子上面，这个鱼钩它用章鱼把它就是用鱼饵把它藏起来啊。所以第一个你要钓鱼，你必须要有使它致命的东西，这样东西呢你要把它藏得好。你要钓它的东西是你知道它喜欢什么，你要对它有所认识。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诱惑，不同的鱼有不同的诱惑，这你要知道是什么。你是个高明的钓鱼者，你就知道用什么东西去钓它。同时你也知道说钓鱼的人呢不可以喧哗，一边讲哇啦哇啦哇啦哇啦哇啦，钓不到鱼的。用鱼说怎么这么吵，大概有问题啊，这种鱼想什么东西。不过呢鱼人呢通常不讲话，他们安静的。你看那鱼人钓鱼没人哇啦哇啦讲话唱歌的，没有做事情，对不对？都安静。很喜欢讲话人都很安静的。我那个儿子蛮喜欢讲话，钓鱼很安静的。他不但他安静，他也不让鱼看见他，意思就是说他不要他的影子 cast 在水上面，懂吧？如果太阳从后面来的话，你不在这边钓，因为你的影子在你前面。所以你在水边钓呢，河边钓呢，你最好坐下来，不要站得高高的，也不要让它看见。整个的 key 就是让它看不见你，听不见你，不知道你在哪里。你知道它在哪里，它不知道你在哪里。你有样东西是它喜欢的，所以常常先丢一些碎的这种叫做 chunks。这种要钓它的东西，比方说你如果是用章鱼的话，就切些章鱼先丢到水里去，让鱼先的 free sample 啊，这你看 very good very good， 不是一个好吗？ free 那 free 呢就跟别的鱼讲说你在那里 free 哦，这些都是诱惑人的事情啊。我们这个世界上面很多人懂得这个道理的，只是有些不只人懂得而已。那么 free 这很重要，那么让他们吃得很高兴是他喜欢的东西，现在你慢慢就开始有一点点 focus 了。还有一种钓鱼呢是蛮重要的一个原则，有些鱼呢是肚子不饿但是脾气很大。什么时候鱼是这个样子呢？它筑巢的时候，来它谈恋爱的时候，鱼谈恋爱跟人谈恋爱一样，肚子不饿的没有什么胃口，但是呢非常有保护，他非常保护他的这个势力范围，他的那个是他的这个这一块呢就别人不能侵犯的。或者他正在筑巢，就是他现在娶了太太了，他在要成家了，那这个家呢你就不能去找他麻烦的。这时候呢他要在那边巡逻呢要保护，这时候你弄个像鱼一样的东西进去拉来拉去，在里面有时候会激怒他的。他不是饿了要咬你，他是因为要把你赶走，看你这么样的岂有此理，竟然来这侵犯我的土地，这样子。对，怒气是最引诱人最重要的一条路。我们刚刚四章读下来的时候，你读见看见没有，你神问他说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呢，你为什么发怒呢？ 这样事情在新旧约里面都出现。约拿无理的生气，神问他说，你这样生气合理吗？当人一生气的时候失去了理性，一失去理性的时候就会上了那恶者的钩，可以这样讲啊，死的足钩就是罪嘛。我们这里养钓鱼是在讲另外一种钩，原则其实很靠近的。 Whoops， 这里是一种不知道什么样的东西拉拉过去，这里个鱼很生气啊，还咬它，看见了，这照片也蛮难得。有的时候呢，你弄个他不认的东西在里面拖拖，亮亮的叫做 lure， artificial lure， 那个看起来也不能吃的东西，一块亮亮的一个东西，你在水里一拉着耍，会转的。那么他干嘛有这个东西呢？先要让鱼来好奇，说，哎，这什么没见过，我要倒来看看啊。所以是引起他的好奇，这个新鲜啊，我没见过啊，这样子啊，也许鱼跟孩子一样，新鲜的东西要尝一尝啦。那么孩子都是什么放嘴巴里再决定这是什么东西，对不对？所以鱼呢，有时候要来尝一尝啊，他不见得正在咬。所以你钓鱼的人要知道说，他什么时候在那里玩这个饵，什么时候你要拉。最基本的原则就是说，当他弄你的东西的时候，你会感觉他在那里弄你的饵，但是他不拉你的饵，你不要去拉他，拉不到的，他并没有咬。当他离你而去，咬了你的饵，让你的线放出去的时候，这个时候你突然间猛力一拉，他就算没有咬，但是钩子回来勾住他。所以有的时候鱼被勾住很冤枉的，他并没有咬这个东西，他只是好奇，你钓上来就知道了。有的时候掉到耳朵眼睛了，那鱼怎么掉到眼睛了呢？这是刚刚这种情形出现。OK， 好了，会钓鱼了，30块钱一年 cheap。 如果你有个儿子不够这个耐心不好，你自己耐心不好的话， why don't you try it， 钓鱼有各种的方法。所以我家呢，老大钓鱼，老大钓鱼，现在钓鱼呢有点本事，他是用飞鹰钓鱼了 ，fly fishing， a river flow through， 看我这边有没有？这个鱼饵不进水的，在水上面的，一个很轻的一个飞鹰，因为那个东西太轻，所以很难甩出去，所以它的线很重，它是用线的力量重量把飞鹰甩出去的。从一般甩是因为有个绳子，对不对？可是这个东西不进水的，所以没有绳子的，所以呢，这里是在啊，但看不见 ，somewhere around there 有个飞鹰在水面上面，这个东西是甩的。有怎么练习呢？你就在20尺外放个杯子，然后你这里甩甩甩，让这个飞鹰进到那个杯子里去。就是说，因为你可以看得到鱼在哪里，他们会看。我是眼睛不大灵，看了半天看不见。那么孩子们眼睛，他们也有经验，知道鱼在哪里，水温等等可以分辨。说那里一条鱼，你要 cast 这个东西在鱼的上游，让这个东西随着雨水浮下来，浮到它前面，随着水飘下来，飘到鱼的前面来啊。那么啊，有各种不同的技巧在里面。这是飞鹰钓鱼，老大钓鱼，他在哪里钓呢？这张图画呢是在 Maine， 在 Maine 的地方，他们那天他这个老二40岁，他们庆祝生日。我们家庆祝什么事情呢？常常都是一起钓鱼来庆祝的啊，这是家里所干的事情。所以呢，他40岁，要庆祝40岁呢，邀哥哥爸爸去钓鱼。所以那时候我现在有点病，那么所以我去钓鱼的时候跑到这个 Maine 这个地方钓鱼，开车从 Boston 开过去要6个钟头。我只好问一个问题，我说你钓鱼的地方最近的医院离他多远？重要的问题。他说156里。查了一下，我说good enough，1564个钟头就开到了。所以那么这是在一个比较荒凉的地方，那个地方有一种鱼叫做陆丰鳟鱼，鲑鱼 landlock salmon。 鲑鱼是在海里的，它到产卵的时候到河里来，都知道这个东西跳啊跳啊跳啊，就在水里跳，就是在淡水里面跳的。然后呢， 小鱼孵出来之后呢，又到海里去过一辈子，最后呢再回来，这是鳟鱼的生命。可是有的时候因为地形的改变等等，或者是通常是地层的改变，造成有些河流不通了，所以那些鳟鱼呢就出不去了，它进来之后就出不去了，所以陆丰 landlocked 就在淡水里面，所以是一种淡水的鳟鱼。这种鳟鱼呢是比较难得，所以政府保护的，不可以钓了拿回去吃的，这不可以。这种鱼呢你可以钓，但是呢你不可以不带走的，一定要 catch and release， 不然这里就没有这种鱼了嘛，对不对？所以这种鱼呢它有个本事，因为它很多人去钓它，钓了之后呢又把它放回去，所以这些鱼呢都很有经验，对吧？因为钓这种鱼是难的，大家都知道这种鱼是难，所以去钓这种鱼是一个表示你现在会钓鱼了。OK， 去钓陆丰鳟鱼，所以他们呢就要去那里去钓那种鱼，把我一起带去钓那种鱼。那么我身体不好，不可以照相，那么这个钓鱼，钓到这个鲑鱼是这个样子。这鲑鱼呢又不知道第几次被钓到了，所以呢钓到之后呢照张相，他身上的这一块这个东西上面应该放的都是 flies， 有钩子的这小飞鹰，那天都用完了，有时候勾到东西啦等等会钓的嘛。那么笑眯眯然后就把鱼放回去，这个鱼呢下次看的时候我再也不去咬它了，上次来带，所以去钓这个鱼。老大钓鱼，老二钓鱼，老二呢到 Boston Bay 里面，这是他们常常一起去的，这是银花鲈鱼啊，这是一种 bass 啊，种 bass striped bass。 那么他们钓鱼的规矩，我们家孩子钓鱼都是钓到之后呢就把它放回去啊，钓了照相放回去。我的岳母在世的时候对这个事情很是不平，那就好了，钓来怎么又不拿回家去。那么老二蛮会钓的，他也蛮喜欢钓，他常常会钓到大的鱼。他有一次在一个不太大的池塘，在 Boston 那里，经在那边傍晚的时候呢，钓到一条鲤鱼。这个池塘不大，这个鲤鱼不小。这张照片呢是当地报纸的记者照的，那里有个记者经过那里，一看哇，这鲤鱼这么大，一钓到，来来来，给你照张相，所以这个上了报纸的。那么这个鱼呢有点金金的颜色，那么这鱼钓这种鱼呢，你如果钓到这种鱼是蛮好，不要一直是个什么蚯蚓去钓那种东西啊，就 try to learn 啊， try to learn 是蛮好玩的事情。女儿也钓鱼，女儿钓鱼，那么女儿有点晕船，所以她现在很少钓鱼，她不晕船，她上去钓鱼总要牵她的哥哥医生给她弄一些不至于晕船的东西，不过完了之后她不是很舒服了，所以他就比较少。老大的老大钓鱼，我们的孙子也都钓鱼，我说按照次序给大家看一下，老大的老大钓鱼，他已经比较稍微有点知道 what's going on， 在他们家附近的一个湖，小湖叫做 Crystal Lake， 一个小小皮艇在上面钓鱼。老大老二的老大钓鱼，这个鱼不小，老大的老二钓鱼，钓这里，就在船上面钓。老二的老二钓鱼，在这里，这个鱼也不小，哥哥站在边上。老三的老大钓鱼，你在这里，他的弟弟说，嘿，他的这个表姐在这里发疯，因为他们钓鱼也是一家人跑去那里钓。老大的老三钓鱼，老大的老三呢有点怕鱼，钓到之后呢看他会跳，远远坐在那里，这是什么东西。现在又大了一点点，不怕了，鱼不大，人也不大，不过呢，总是他钓到。这是老大的老三，所以剩下老二的老三的老二，老三的老二钓鱼，两只手抓住鱼在这里，池塘蛮小，他的姐姐在那里钓，他钓这条鱼，爸爸照张相。老大的老四钓鱼。一点不然来钓钓小鱼，钓了咪咪笑。他会不会钓鱼啊？他怎么会钓鱼嘛？ 但是钓到鱼啊，为什么会钓到鱼啊？钓到鱼你不见得需要有本事，只要你的诱惑的东西足够好，只要你的钩足够好，谁都可以钓到鱼啊。所以被钓到是蛮容易的事情。我们现在转一个 gear， 现在我们是鱼了，大卫是鱼了啊。大卫怎么上钩的呢？啊 ，OK， 这个就放在这里吧。钓鱼其实还有一样东西也蛮重要，不就多讲了。渔网，你钓了个鱼之后呢，鱼有时候会逃脱，就说钓钓的，所以拿网子一网呢，这个鱼就一点出路都没有了啊。又前面有钩子，后面有网子，那么他们两个人一起去钓鱼呢 ，They have a good time， so did I。你们平常休闲的时候做什么？好，我们钓鱼钓到之后呢放回去，可是当那恶者钓我们的时候从来不放的，从来不放的，没有出路的。大卫就是一个例子。我刚讲到大卫整个的生平，第二节，大卫人住在耶路撒冷，便看见一步一步到底这个试探长得什么样子。大卫人住在耶路撒冷，大家都去打仗，整个以色列人都去打仗，谁去打仗？所有男人都去打仗，种田的打仗，当兵的打仗，将军也打仗，所有有力量有力气都去打仗。城里呢，妇女，满城的妇女在耶路撒冷，大卫他人住在耶路撒冷。大卫做王，这种战争看起来没什么问题，他不去领导有没有错？他是不是做了一件错的事？你不能说他错吧？有没有罪？那更是没有罪了。你要晓得这件大事情的开始 very innocent。他忍住在耶路撒冷，战事顺利，休息休息，让年轻人打打仗，有什么不可以？但是不是最恰当，不是吗？你是全国的君王，大家在那里拼命，你在家里面休息休息，好不好呢？跟有没有罪呢，是稍微不一样的问题。我们 tend to justify ourselves， 都很有理由，我们做什么？ It doesn't get you anywhere。也在给大卫 anywhere。 大卫人住在耶路撒冷，一日太阳平息，大概天气热一点，在中东的人，他们欧洲人也是如此，在下午有午睡的习惯，中国也是如此，大概也许 for whatever reason 午饭吃多了等等，他这个午睡呢就睡得久了，也是心旷，心里面没有事，然后身体 又舒服，所以呢就睡睡睡睡，太阳都平息，太阳要下山了，他才起床。大卫从床上起来，在王宫的平顶上游行，这是圣经的话啊。他王宫呢当然比别人家稍微高一点点，那么在以色列人中东那一带的房子，房顶是平的，记不记得有四个人抬了一个人到人家房顶上去把那个坠下来，那个房顶不是斜的，是平的、okay? 所以算可以走来走去的，这是一般的情形啊。大卫他在这种天气凉快的时候，太阳快下山了嘛，大概是个热的天气，所以呢就在房顶上面游行，游行就是走来走去，无所事事，走来走去，走来走去。撒旦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怎么样？游行。现在大卫在那里走来走去，东看西看。现代的人呢，不在房顶上游行，他在 internet 上游行，类似的事情，东看看西看看，走来走去，看见一个妇人沐浴。这是无心的，他的房子高，妇人为什么沐浴会给他看见呢？大概在房顶上沐浴，天气热， 为什么需要沐浴呢？跟他月经接近，接近之礼有关系。所以在这个热的天气，在房顶上面通常是一个隐藏的地方，但是他的隔壁家呢，却是可能隔壁的附近呢是一个王宫。大卫看见一个妇人沐浴，这是有时候是不小心，就是说突然间看见就是了，是不是罪呢？这当然他又没有去看，不就看见了吗？戴德森的孙子叫做戴永勉，戴老牧师过世的戴老牧师就生在屏东的 ，OK。那么他曾经在中国，他曾经说过，他说如果魔鬼是一只飞鹰的话，我没有办法禁止他在我头上飞来飞去，但是我可以不许他在我的头上筑一个窝，懂了吧？有的事情不在我们的 control 里面，你看见，但是第二眼是另外一回事情。我怎么知道有第二眼呢？因为你看见。然后说甚是容貌甚美，这容貌甚美需要一点眼力了，对不对？要分得清楚了，眼睛鼻子嘴巴撑不撑了，大小如何了，身体长得如何了，这是第二眼。第二眼是你自己要做的事情，第一眼是无辜的，是 innocent。 第二眼，所以大卫呢看见一个妇人沐浴，容貌甚美。请问喜欢美丽的东西是不是罪？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审美，能够辨别女人长得漂亮也是她的一种能力，有些人看不出来，有些人看得出来，是不是罪？不能说是罪吧。喜欢美丽的女人是不是罪？听清楚哦，喜欢美丽的女人是不是罪？你们说呢？我要是黄牧师的话，我就要你们回答，但就不讲了。可是不是，这不是我的习惯。也许你会讲说，当然是罪，怎么喜欢美丽的女人，对不对？这个不是罪，为什么呢？因为中国人说情人眼里出西施，所以黄牧师也讲过一句有名的话，西施是在家里的。西施不是东施啊，东施黄牧师说有个叫做西施东施效颦的东施，对不对？其实不是，东施呢正解是河东狮吼的东施啊，东边的狮子，对，是西施。如果家里的是西施的话，你在喜欢一个美丽的女人，不是吗？ So that itself is okay。 我在这里讲什么样的事情呢？就是他这样的事情，你去分析他的话，他的本身上是可以讲得过去，但是讲得过去的累积变成大卫整个跌倒的原因。他看见他容貌甚美，这个看见之后，他再下一步就挑起他的想象力跟好奇心了。这个好奇心是很厉害的东西，罪是从思想里开始的。那当罪进到世界上，世人在地上所做的事情，神要惩罚他们。洪水之前说世人他们罪恶甚大，终日思想的尽都是恶，对不对？知道这一句话吗？终日思想，思想这两个字，这原文是 imagination， 他的想象的，终日所想象的，尽都是恶。所以恶是从想象里出来，想象是你自己的，所以恶它的开始要从你自己里面出来，外面是一件 innocent 的东西，里面靠不住。所以现在当他看见他哦，这么漂亮，到底是谁？开始产生某一种的好奇的时候，问题就要出现了。一个人你怎么想，他的为人就是什么样。昨天我提到这个啊，昨天我说 圣经里记载用英文翻译的话 As a man thinketh， 这是在箴言23章第7节 As a man thinketh， 一个人怎么样想， So is he， 他就是那样的人。你是谁看你在想什么东西， Your mind determines who you are。 所以当一个人的想象力，他的思想被激动被吸引，这时候他就变成另外一个人。所以他就打听一下，这是皇帝的权利，如果他自己不是皇帝，他不敢去随便问，你问他干嘛，我们家里规矩怎么给我，我们家里女人主人是谁，只要你管，对不对？哪里有人在打打打敲敲人家门说你们家女主人是谁，那个什么洗澡的是谁，哪里有这种事情，对不对？皇帝差人去问，这是权利。要是没有这个权利，他大概也没有这个问题。所以有些东西呢，从权利来的，从成功里来的。大卫没有成功的时候好得很，但他到处逃亡的时候一点问题都没有，写了很多的很多的圣诗。但是现在呢，差人去打听一下，一打听，哇，这个人大有来头，叫做赫人乌利亚的妻子。这个赫人乌利亚呢，是大卫30勇士之一。他的父亲呢，亚西多福是大卫最尊重的一个谋士。撒母耳记下15章、16章里面都记到亚西多福，非常有计谋、非常聪明的一个人，大卫也非常靠他的一个人。这是他祖父级，大卫高一级的人。然后这里面所提到的这些人，刚刚这两个人都是帮助大卫、协助大卫、大卫身边的勇士。乌利亚也是大卫的勇士，乌利亚的爸爸以莲也是大卫30勇士之一，他的父亲都是大卫的30勇士，他的祖父是大卫的女人的祖父是大卫的谋士，所以跟他大有关系的。所以为什么英文的翻译是说那个不是赫人的妻子拔示巴吗？你怎么不认得了呢？他可能这个孩子他在成大的长大的过程中间曾经在大卫腿上坐过的，这个孩子嘛，慢慢长大的，现在已经当然已经完全成年了，对不对？所以你看，从他年龄里看的话，乌利亚比大卫年轻一点点啊。那么年轻其实不是，就是说，你要从辈分上算的话，大概是20来岁的人，都蛮年轻的一个人。所以大卫从前也认识他。现在呢，原来是他啊，这个人我知道，他的爸爸我也认得，他们我都认得，大家也都信任他，这个女人可能也信任他。所以他说：“哎呀，没关系了，没关系了。”他打发人去把他接来，说：“没关系。”他讲什么？88一句话都没讲。他唯一讲的话就是说：“我怀孕了。”在那之前，他一句话都没有讲，别的地方也没记载他。当圣经到新约里在记载耶稣家谱的时候，88要出现的，可是这个名字不出现，只出现说乌利亚妻子所生的，因为要所罗门王大卫的家谱是要追到所罗门王嘛。对，也没有提88乌利亚的妻子，这样提他啊，所以是有也许圣经中间含着一些更深的意义，不过呢，这不在我现在能够解经的里面所能够达到的，我就是提给大家，让大家参考就是了。大卫差人去将妇人接来，第4节，这时候他开始了一个致命的行动，这时候他咬了这个饵。这叫做为肉体安排，他接来 interview 一下，我不晓得他的借口是什么， It doesn't really matter， 大卫与他同房，堕入恶者的圈套，鱼儿上钩，再也不能脱出。大卫那个时候起码有6个妻子，他不是没有太太的，他有很多太太，希伯来的规矩是他可以有4个太太， 但是他有六个太太。如果把米甲，如果把扫罗的女儿也算进去的话，那时候扫罗女儿离开了，就七个太太。然而他也许是好奇吧，也许是新鲜吧， whatever reason， 也许是他做王吧。我怀孕了，这一下问题大了。为什么大了呢？这时候我们在讲三千年以前的事情啊。这个时候律法是 in full force。 律法怎么讲？如果通奸的话，如果有证据通奸的话，两个人都要用石头打死。这是在律师，这个不是律师，祭司的范围中间所决定的，括只在那里的。你怎么知道通奸没有通奸？现在出现一个问题，她怀孕了，她到她家里来，她怀孕了，她丈夫在外面打仗，她怎么怀孕的？问题出现了。好了，所以大卫呢说这条问题有点大。所以当他犯了这个罪之后，他就想办法要隐藏这个罪。大卫要隐藏这个罪，带来另外一个罪。他把乌利亚调回来，说打仗辛苦，回来报告一下前面军情如何。报告完了之后说很好很好，你回家休息。按照当时的规矩，军人在外面打仗不可以回家休息的，也不可以回家的。他大卫既然把他调回来，他当然不回家休息。不回家休息，大卫看到没办法，第二天请他吃饭，大大让他把他灌醉。醉了之后他仍然是不回家，虽然醉可是并不糊涂，还是不回去。大概大卫也生气了，好酒不吃吃罚酒，好了你回去吧，让他亲手带一封信。这封信是告诉他的首领说怎么样杀他的。这个叫借刀杀人，厉不厉害啊？阴险啊，这个真是阴险啊。他连再派个人都不用派，你既然回去顺手就再去吧。这个人大卫多么的信任他，知道他不会看，多么信任他，让他自己带回去。大卫圣经怎么说他？是以色列的美歌者 The Sweet Psalmist。 诗篇中间一大半的诗篇是他写的，多少人的祷告是拿诗篇来祷告的。大卫是他们最重要最伟大的一个君王，统一第一个统一以色列人的。到现在他们的国旗上面说那个六角星还叫做大卫之星，以色列人对他的尊重一直到现在还是这样的尊重。大卫是基督的某种的代表，怎么可能在他的身上发生这样的事情？反过来说，如果这个事情发生在大卫身上，大卫你看他的诗篇是何等属灵的一个人，神说他是合我心意的人。如果这样的描述的一个人在试探的面前全然跌倒的话，你我是谁？耶稣说你们要这样祷告，不要叫我遇见试探，如果遇见了呢，救我脱离凶恶。这是非常深刻的一个祷告。神拯救我们，在我们不知不觉里面的，我们回家没出车祸觉得没事，从来没有人回家说感谢主今天没出车祸，那个头巾脑子有问题。其实不是脑子有问题，这真正需要感恩的事，不是翻车翻的时候没翻死才来感恩，是你没翻车。多少地方神的保守神的恩典都在这句简单的祷告的里面，叫我不要遇见试探。试探长什么样子？他头上没有角，身上没有尾巴，不是面目狰狞，一看就会怕的东西。试探不是这样， 大卫不认得他，是在人的里面的，他是情不自禁就犯了这样的罪。一旦犯了罪，被这个罪抓住，他就失去了神给人最重要的一个礼物。昨天讲了个半天，怎么彗星啊、登陆啊、跑来跑去啊，因为没有 visual aid， 你们看不出其中的奥妙。就是神的定规是何等的准确，世界上万物都没有自由，只有人有自由的那种自由，神给了人，这是变成人的最大的一个恩典，也变成人的一个人自己没有办法好好去用这个东西。至终我们仍然是用这个自由来信耶稣的永生，至终还是最最重要的一个点。但是当一个人被罪抓住的时候，他失去什么？他失去自由。凡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奴仆就是没有自由的人，所以他就失去了自由。大卫后面要做的事情是不得不做的事情，因为他整个失去了，不是他要做的事情，懂了吗？这是一个失去自由。什么叫做聪明？什么叫做智慧啊？现在有人给你一个公式， That's wisdom。 对我们中间对于数学有兴趣的呢， F 是你一个智慧的一种推理，等于一个常数，不多讲，乘上一个 divergent T， 在你要决定那个时间的限制 T 的时候，这个倒过来的 delta 呢，是说明在那个时间的时候你有多少 options。 自由聪明就是你能够使你将来的 options maximize，你将来越大的自由，这个决定是越聪明。你现在的决定是你失去自由，将来的自由，这是一个笨的决定。这个公式可以拿来用在 simulation 里面啊。那么比方说有很多很多这里的这个 simulation， 就这个比方说下围棋、下象棋，美国象棋 computer 已经下得比人好了，可是下围棋呢还下不过人，因为围棋复杂的太多啊，围棋十九白十九，围棋是非常复杂的东西，所以那个 masters 呢，用九段的呢下围棋 computer 下不过。所以现在有一种新的这个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啊，它 base 这个 formula， 就是说它没有办法通通算出来，但可以大致算说在将来那个时候我有多少不同的 options。我不知道那个 option 是什么，但是我可以知道有多少不同的 options。那个 options 越大的，你现在决定越好。这是简单。拿来下围棋怎么样？可以下百人，所以这个他可以做很多呢。人走路，你要 simulate 人其实会做一些事情 ，computer 不会做的。比方说走路，人走路是最走路还是蛮难事情。我看那个拿起来这种简单的东西啊，他虽然这个 computer 会下围棋，可是这种事情不会干。他弄个什么机器人，然后弄个奇奇怪不大会走路，因为这个啊，不跟你们讲这个，要讲到哪里去了？罪就使得人将来的自由度降低，让你失去将来的自由。聪明就是你能够在将来有自由。人罪的瑕疵就让人失去自由。你做一件对的事情，这不是我的话啊，这是现在跟这个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讲的事情。你能够 maximize 你将来的 option， 这是件聪明的事情。什么事情使得我们有将来？那个事情都是聪明的事情。一个人只顾现在，总是笨的事情。OK， 他的 simulation 等等就不多讲。这是什么样子？这个试探是长成什么样子？有点像这个样子。你若行得好，必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你的门前。你看这个东西呢是什么？老虎，对不对？老虎可不可怕？这个老虎不大可怕。你看那耳朵都垂下来呢，不是翘起来。那猫要捉东西的时候，耳朵都翘起来，不翘起来。也没有目露凶光，也没有龇牙露齿，对不对？牙齿给你看血淋淋的，没有，看起来也不太大，伏在那里又不大嘛，站起来就大了。他要打架的话，他要站起来，我自己觉得大。但他真是要害你的时候，哎，我没有什么啊， 我躲起来，我小小啊，我蛮可爱啊，我也没有牙齿啊，你看我眼睛目如慈善啊。也许这是福的意思，罪便伏在你的门前，门前就是你家外面，就是你的附近，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你。大卫并没有做哪样事情是开始的时候是罪，但他行得不好，是不是一样一样一样倒置一样一样倒置一样一样倒置一样。神讲了什么他完全没记得了，一样一样一样。当他到了一个 track 的时候，当他一咬下去的时候，个人被引诱被受试探，是被自己的私欲引诱牵引诱惑的。这个真正引诱我们的在我们自己的里面，私欲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即长成就生出死来，是一步一步的一个清楚的一个 process。 开始的第一步，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我们里面，这个名在里面，这是一个过程。雅各书里面讲出来，这是讲到说为什么这是一个我们很难去防它，防止防外面，因为它不在我们的外面的。犯了罪，大卫犯了罪，你看他怎么样来形容他自己的光景，看他的形容深刻。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终日哀恨，而骨头枯干，黑夜白日你的手在我身上沉重，我的精力已耗尽，如同夏天的干旱。 Describe 他，请用个诗人的角度来写他当时的心情。最开始的时候是给你一点喜乐，叫做最终之乐，但是它至终是一个苦的东西，是没有出路的东西，成天成夜总是这个样子，让你失去了你的自由，被罪抓住。那你怎么样能够解脱这个呢？到底这样的人还有出路吗？好消息是说 Yes Yes，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 Again， 这是神的话，神的话既然发出，必然成就的，必然是要成就的，问题是我们愿不愿意做这个事就是了。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这是讲到神的本质，他所讲的话是一定要成就的，他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大卫，我刚刚讲他说他犯了这个奸淫跟杀人罪之后，在我们的眼中他已经是一钱不值了，对不对？哎呀，我们说这个，哎呀，这是多可惜的事情，多可惜的事情，对不对？他真没有犯这个罪不多好，应该犯了这个罪，我们不知道怎么去想他，对不对？可惜呀，可惜呀，对吧？我们站在一个质疑的角度 ，We are good, he's no good. Is it so? Well, 要看罪怎么解决。世人都犯了罪，这是每个人的光景。犯了罪怎么办？大部分人不干什么事情。What can we do? 大卫 did something. 大卫他犯罪之后，他的罪被指出来，他写了诗篇。32篇，4篇，51篇，刚刚那一个所念的也是他犯罪之后为他的罪而所写的东西。4篇51篇，如果你们要去查查他是值得查的东西，求你将我的罪孽洗除净净，并洁除我的罪，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我的罪常在我面前。我向你犯了罪，唯独得罪了你，在你眼前行了这恶，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判断我的时候显为清正。诗篇51篇有个开始有几句话的，说这个诗篇是为什么写的，怎么写呢？是大卫的诗，然后呢交给令长。什么叫做交给令长啊？ 就是把这个诗篇写完之后交给诗班的指挥唱给众人听，这是一个公开的认罪，不是写下他的笔记本上写下来的，这是一个公开的一个认罪，交予领长。大卫在这里面他向谁向神认这样的罪，我们在约翰一书里面也读到说，如果我们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我们若认我们自己的罪，神必然赦免我们的罪。好了，谁是罪？昨天我们讲说罪有两种，一种是不重底，另外一种是超过界限，今天的罪是一种超过界限的罪。那么超过界限从哪里开始呢？从思想里开始。好了，大卫他看动了里面的情欲犯罪，他真的犯罪了。到底是在看的时候犯的罪呢，还是奸淫的时候犯的罪？按照律法是奸淫的时候，但是耶稣说不是，你的罪是在看的时候，在你动了情欲的时候。你杀人，他把乌利亚杀了。你生气的时候犯罪呢，犯了杀人的罪呢，还是把他杀了的时候犯了杀人的罪？按照律法呢，你们杀了人当犯罪，可是耶稣说不是，律法不是，律法真经真的经义是那恨人的就是杀人的。好了，这下现在碰到我们中间许多没有认罪的人了。神过奇妙有，恨过人没有？有。看了有什么人不该看，看得仔细的有没有？大概也有。还有很多很多在心里有的东西，贪心啊，想要这个要那个的，对不对？有没有？有。认罪了没有？有谁写诗篇五十一篇这样写的？没有。所以一个没有认罪的好人没做坏事，跟一个做了坏事却认罪的坏人，哪个更好？耶稣谈到这个问题，耶稣做了一个比喻，说两个人去祷告，一个呢税吏，大家都是个罪人，就是贪人家钱的这个坏人，另外一个呢大家都觉得他好的一个法利赛人，祷告，法利赛人祷告，哎，看他祷告的果然好，他说该奉献十分之一我都献上等等的，哦，这个一个礼拜进食两次还不止一次，又进食又奉献，嗯，不像这个，不像这个税吏勒索奸淫什么坏事都做，我呢好人。圣经说他自言自语，祷告完了之后回家，另外一个人说开恩拯救我，我是一个就是说可怜我这个罪人，像是直接简单祷告，连抬看天都不敢，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回去了，耶稣说哪个人更有义？耶稣的答案是说那个罪人，那个税吏。所以我们大概不完全有任何的资格来评断大卫。大卫是一个完全认了罪的人，说啊，这么简单认为自己是蒙赦免的，这是神的话，这是他的定规，要不是如此谁能得救呢？所以大卫蒙了神的恩典。大卫一生我们说很可惜啊，如果他不犯这个罪，他将来有何等的成就啊。 maybe 从以后也许以色列他的儿子所做的事情他能够大概也做到一些，也许有更多的建树也说不定，但是大卫却留给人一个没有办法夺去非常重要的一个遗产，属灵的遗产，就是诗篇五十一篇这个认罪，这是他犯罪之后留给人的。这一个他留给人在的遗产，留给后代的基督徒的，比他在整个以色列国的建树重要的多。神所做的一样事情是非常奇妙，非常令人惊叹的一样事情，在人家看说完了完了，这个人还有什么好讲，哎呀不要去谈这个人了，这个人哎呀可惜可惜，哎呀就像我们现在谈有一些跌倒的牧师一样啊，或者传道一样，哎呀可惜可惜，这样我们都把他放弃了。在这种情形下，这个大卫神去借助他做了一件极为重要的事情，就是人犯罪之后神能够赦免你的罪。我犯罪，我当时犯罪情形是什么样，他讲说他遮赦免其罪遮盖其过的，这人是有福的，这是他诗篇五十七篇的话，这人是有福的，有福就是喜乐的快乐的， joyful 的人，怎么样的人？神赦免你的罪的人。他说我犯了罪，我知道我犯了罪，我得罪了神，然而在神有足够的恩典和拯救。所以这样事情在别人看起来是真是坏的不能再坏的里面，神却借助这个人做了一样就是好的不能再好的事，让所有后代的基督徒犯罪的里面知道诗篇51篇在哪里，作为我们每个人可以祷告向神认罪的一个版本。这是神他的奇妙。好，我今天讲了1个钟头又10分钟，大概叫钓鱼讲的太多，后面没有时间了。那么你们后面还有小组讨论等等，我就不占用你们的时间。晚上如果回到这个题目里来，我回来一点，不然的话就听到这里。不过我要讲的你们大体上也都听到了啊。那么这个跟昨天的两个呢是一个 pair 啊，所以把两个一起来看啊，罪怎么样进来，然后知道罪的厉害，人怎么样在罪的辖的里的权势底下失掉人的自由，把神给人最宝贝的东西失掉了。然而神借助基督的救恩，在人愿意承认基督为我们救主的时候，认罪的里面啊，一个接受耶稣不会认罪，不是真正接受了耶稣，在认罪的里面，罪得到赦免，认自己的罪啊。现在传福音传了个半天，没有叫他认罪。只是叫他说你信耶稣得永生，他高兴得不得了，又多子多孙，又得永生，又升官发财，好的吗？谁不要信耶稣？不是，不完全是那么回事情啊。那么 OK， 我们祷告吧。主，我们谢谢你，求主借助你的话再次向我们的心说，让我们这次能够更多的认识你，知道我们在你的面前都是有罪的人，是人都犯了罪，然而在你有足够的恩典，让我们愿意在你面前承认我们的罪，在主你总有足够的赦免，因为主你是公义的。谢谢主，我们求主你继续向我们的心说话，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我们再一次多谢王长老今日给我们的信息。
我们再一次谢谢黄小师长老给我们的信息。
今日有很丰富的节目，所以我在这里再跟大家再提一下。
今天有丰富的节目，这里再跟大家通告几件事。
我们完了这个信息之后呢，我们会回去我们的宿舍有小组的时间。
完了这个之后回宿舍，我们有小组讨论的时间。
咁食完饭之后咧，我哋有呢一个团体照。